下面我们请武汉家庭教会的领袖黄磊。
谢谢。我是在武汉牧会，但我本人呢也是一个医生，是骨科的医生，做了20年的骨科的医生。那么，在我信主的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位澳洲的姊妹路过我们家，到我们家路过的时候，在我们家待了24个小时。在24个小时当中，他向我们夫妇两个讲福音，讲了20个小时。我就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对他所讲的特别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们全家办了1年半左右的向澳洲技术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马上就可以拿到这个去澳洲的这个pass 了。结果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很想了解在澳洲的这些生活的情况。结果他一讲了以后，一点不感兴趣，完全讲的是很单调、很乏味的一种生活。那时候看了，但是这个姊妹，她回家以后，几乎一个星期要打3到5次电话，每一次电话5、6个小时，一直来向我们传福音。这样我大概在1个多月以后就信主了，完全的来接受耶稣。那信主以后，那个时候家庭教会，是很地下的，地下到一个程度，你到处都找不到。所以我说我怎么参加教会，到那个公开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我就感到很沮丧，那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获得。最后呢，他就说你就自己建立一个圣经的查经小组。好，我就开始建立一个，我就找了5、6个人，我们一起学圣经，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聚会。说一句很可笑的话，我上台讲道是信主不到2个月，上台讲道。那个时候我圣经连创世纪还没有看完，就开始上去分享，没有办法，因为你找不到一个牧师，找不到一个传道人。你要到我现在，打死我也不敢这样子去讲了。但那个时候地下教会你找不到，那所以说，我就开始上去讲。但是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那个教会查经班5、6个人开始，不到3个月超过100多人，所以说神在里面做了工。那么后来我看见很多的家庭教会都是像这样兴起，在中国那么几十年的封闭的情况下，没有宣教士，传道人、牧师都被抓起来的情况下，甚至连圣经都没有的情况下，是圣灵自己在那里做工作。所以很多的家庭教会跟我们一样，在这个年代里面来成长起来，现在在城市里面，他们是成为一个城市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律师、有法官、有警察、也有医生、有教授，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面，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神在那里兴起了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其实，在那个姊妹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家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一个人为我们信主、为我的信主付出了他们很大的一个代价。那么，就是在我住的那个城市，在我信主前1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去的宣教士在那里被谋杀，然后殉道，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跟这个宣教师呢有过一面之交，就在我信主4年前的时候，我有一天我正在值班，在这个外科值班的时候，这个他的女儿手破了，然后呢划破了，到医院来，我跟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就这样一面之交。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当我信主以后，知道他已经殉道了，我就有个机会，偶然的一个机会，到他家里去探访他。结果到他家里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太太知道我的这个跟他有这一面之交以后，他从他的柜子里面拿了一个相片册出来。这个相片册呢，拿出来以后有一张相片给我看的时候呢，就是他受伤的那个女儿那个手啊，在受伤，我跟他做手术那个当天晚上，他把上面的那个纱布全部揭掉了，然后照了一张相。哎，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美国人跟中国人是不一样啊，我们要保护得好好的，生怕感染了，他们要打开来照一张相，我说有什么意义？我在笑他的时候，他妻子告诉我，他说那天晚上我们把这个纱布打开，我们全家8口人围着这一个手，一起为你的救恩祷告。后来我知道， 曾经有人问这一个宣教士为什么这么爱中国，要到中国去，他对有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他说中国需要拯救，中国需要拯救，这句话一直到现在还是鼓励着我。所以我们全家放弃了这个移民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我想一个美国人为了千千万万需要拯救的中国的灵魂到中国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着主多赢得更多的我们同胞的灵魂。一月份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很重的一个雪灾，那么在雪灾几乎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向神祷告，突然我流泪了，我在神面前悔改，我说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面前，我们基督徒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把神的爱传出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亏欠。所以在后面的几个月当中，有机会跟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啦、啊、牧师一起来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了，跟他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感动。后来发现有很多的牧者都有这个感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以后的一个团队，在以后的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行出来，把神的爱行出来。我们不仅在世界上要做光，我们还要去做盐，使这个世界有味，有神的爱来充满。所以当时金牧师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家庭这个教会的牧者研讨会，那我去参加了，在这个会上也分享了，有很多的回应。我接着就跑到民政部去找了民政部的官员，那民政部的官员讲了我们的想法以后，他说我们很认同，很支持你们这样的想法，很认同支持。我说那我们成立一个机构，他说没有问题，甚至可以挂靠在民政部的这个下面，我们可以来注册，就是这样说。哎呀，我说这很好，但是我说我们是有信仰这个背景的，他说这个背景，他这个信仰很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三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就回家就开始做准备，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把章程啊各方面的东西都写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512地震。发生512地震的时候，我们当天晚上就跟成都的弟兄姊妹联系，跟成都的姊妹，第三天我们就派了一个小分队，有上海的和武汉的这个弟兄姊妹七个人，带着大量的物品和这个现金到了这个成都，到了灾区。当时我们除了带帐篷去，带水带食物去以外，我们还带了很多当时政府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来得及做到的一些事情。你比方说手电筒、收音机，尤其是纸内裤和那个妇女的卫生用品，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他们个个流泪，说你们怎么想得到会送这样的东西过来。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念念不忘我们当时为他们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过去。一直到今天政府跟他们每个星期发一次肉的时候，他们还把这个肉留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们吃。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从5月15号一直到今天，这个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一直在那个地方。这样我们有一面旗帜，很大的一面旗帜飘扬在这个灾区的上空。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第一次打出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这样的一个名字。感谢神，是从来政府没有来找过我们的麻烦，唯一一次来找我们的是到我们跟前来，要过我们的旗子，要过我们带 logo 的 T 恤，要过我们的这样一个 logo 干什么呢？说以后作为地震博物馆的展品用。现在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在当地成为一个连接广泛的连接众家庭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海内外的这样的教会弟兄姊妹和机构一起参与到这个平台上面，一起来服侍那里有需要的人。这是神在那里的一个心意，神在那里一个特别给中国家庭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昨天刚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说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可能会有 很大的一个冰雪的灾难在四川发生。所以说我想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心去温暖那里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陪他们度过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冬天。谢谢。